在主场的优势，主场的优势。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仍然回到马太福音的，继续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就讲到婚姻，婚姻。这个是政治正确性的话，婚姻是很难讲的。现在的社会有些就是不是政治正确性。我们知道俗语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啊。我们是很喜欢讲人际关系的，可是圣经也讲关系。那事实上马太福音十九章呢，关系是重点，关系是圣经教导的中心的信息之一。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要与人建立关系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个人的神。我们有的时候想想，神是这么伟大的神，神为什么是三一的神，为什么要有三个位格？这表露神是一个神，可是有三个位格，流露出圣父、圣子、圣灵都彼此都要建立关系，虽然他们是同一个神，所以关系是非常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要建立友谊，所以圣经充满了种种的关系的教导。圣经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书，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的与别人建立关系。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了饶恕。饶恕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最大的标记，因为我们是被神饶恕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去饶恕别人。那饶恕是建立关系中不可缺的要素，因为你如果不懂得去饶恕人的话，你的关系永远都是会破裂的。然后十九章的一到十五节有讲到两个关系，我们今天会讲前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婚姻之间的关系。然后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下个主日会讲到孩子的关系。离婚跟再婚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如果政治正确性的话，一般的人都不太讲碰到这个话题。可是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甚至做牧师的孩子也无法避免的，有些牧师本身也无法避免的，不知道婚外情等等的离婚，你看到多少的情况？现在的离婚率呢，已经超过50%，所以每一次替一对新人主持婚礼的时候呢，大概50%会分裂的。再婚的人离婚率远超过50%，所以你二婚、三婚、四婚、五婚、七婚的人多的是。就是每破坏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下一个关系成功率是急速的减少。所以呢，第一个关系要抓住，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第一次没有经验，犯的错误，神啊，让我脱离这个夫妻关系，我下次有经验一定会更好。那个是痴人说梦话，因为事实不站在你的这边。在圣经中呢，施洗约翰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麻烦了。施洗约翰因为批评希律王的婚姻的问题，脑子都不见了，多危险的问题。可今天一样，多少的牧者因为处理婚姻的这个问题呢，他要付上沉重的代价，可能被人家误会，最后呢两面都不是人，双方都讨厌你，所以呢是个危险的问题。讲到离婚或者是再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以色列的那个地方，离婚再婚也是一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所以那些所谓的拉比，所以那些老师呢，都参与了这个争论，所以塑造了两派的学派。有一个叫做希勒尔的呢，这学派是今天的自由主义派，非常自由，叫 liberal。他说， 一个男的可以任何理由把他的老婆踢掉，人老珠黄的时候可以踢掉，今天早餐没有煮好呢，蛋煮焦了也可以把他踢掉，你可以任何因为任何的理由把你的妻子给休掉，这个是自由派的，绝对自由。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保守派的，叫沙麦派的呢，他就很严格，他说除非是婚外情通奸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离婚。所以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所以人类很奇怪啊，没有改变了多少，从2000多年前耶稣的时代到现在，对婚姻的观念也是一样，极度保守，极度自由。在以色列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摩西的律法中对女人已经有所保护，所以才吩咐丈夫要给她休书，要给她明文的一个休书。很多当时的那个周围的国家的人呢，休书都不给你，叫你滚你就滚。所以呢，神还让女人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可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一样了，男的可以休女的，女的也可以休男的，互相都休来休去的，所以自由派就变成这个情况。那今天在这一段的短短的经文十二节当中呢，事实上呢，仔细看的话，有三个问题，也有三个回答。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是牵涉到婚姻的设立。这个问题的动机是来自于法利赛人的试探，所以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啊，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个是试探耶稣，因为让耶稣在自由派跟保守派之间要选边站，来试探耶稣，因为耶稣支持那边会得罪另外一边，就让来试探耶稣。当耶稣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耶稣不是不知道，可是耶稣从来不回避任何人的问题，所以耶稣没有回到法利赛人最尊崇的是摩西律法的生命记，他没有来到了生命记，他反而来到了更早之前的创世记。所以耶稣把这婚姻一直追溯到了创世记的第一对夫妻。耶稣呢，当面对休妻的问题的时候呢，是负面的，可是耶稣把它转成正面的教导，怎么来解决婚姻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来不在乎当时的人怎么说，不管哪个拉比怎么说，人的传统怎么说，耶稣再一次的把人带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神的话怎么说？就是身为神的儿子的耶稣都尊重神的话，那何况你跟我，我们岂不更应该尊重神的话呢？耶稣的回答是说，那个起初创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个是引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7节，这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又造男造女。耶稣接着回答说，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也是引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24节，就是说神从亚当的肋骨中取出来一根，造了一个女人，把那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面前，那个男人很感动，哇，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今天听起来还蛮肉麻的，哇，这个我的 sweetheart， sweetheart 很肉麻，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希望我们夫妻做丈夫的应该主动的跟你老婆说，你是我骨中的骨头，我肉中的肉，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的骨头就松了，我的肉就不完全了，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是总设计师，他知道我们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真正要明白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今天呢，神你我没有看到，可是神把他的启示借着他的话语呢，就告诉了我们。所以耶稣才说什么，难道这条经文你们都没有念过吗？你们自称是拉比的法利赛人，这条简简单单创世纪的最早的经文你们都没有念过吗？表示说他的回答是非常明显的，是你我不可质疑的。所以当神设立第一个婚姻的时候呢，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对婚姻的设立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也把稍微大纲都来告诉你们，你们回去呢也可以再次思想。婚姻的设立呢，不是你我可以来试探的，是神设立的，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要来试探。可是神呢也告诉我们，婚姻的设立有理由，就有神设立婚姻的理由是什么？首先是补足不好的。在神所有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六天，创造完神都什么看的都是好的。可是到了最后呢，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婚姻的设计是因为神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结果神发现呢，不是说神疏忽了，因为神必须从一个东西来创造，就从一个男人创造。神发现这个男的呢，在那边管理来管理去呢，他慢慢的到一个年龄，哎，不好，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没有帮手，他是孤独的。为了补足这个不好呢，神就创造了一个女人，把这个不好给填补。我们多少时候呢，结婚的时候是兴高采烈，可是日子过久了呢，就开始互相批评，认为是不好，从好的开始变成不好的结果。事实上呢，婚姻的理由是从不好的要成为好的，补足不好的是婚姻的理由之一。然后婚姻的理由之二呢，就是人类的延续。所以神就借着男人女人的结合，所以神说你们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治理这地。所以呢，人要借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呢，要使人类能够延续。那神要借着什么呢？就是借着性的行为，借着性的行为，男性跟女性的配合呢，就人类就延续下去。可是这个性的行为必须在婚姻里面，在婚姻之外呢，都是神所厌恶的。然后婚姻的理由第三个，就是要显明基督和教会。那这个经文非常的长，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的22到33。我就简单的说，就是婚姻呢是要让我们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就是那个丈夫，教会就是那个妻子。所以他讲了很多，在以弗所书五章的22到23节呢，就是基督怎么为这个教会舍己，丈夫要爱妻子到个地步，愿意为他有所牺牲。然后呢，教会要如何的能够来顺服这个丈夫，就像妻子如何的顺服丈夫。所以呢，他在这边说，为了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当保罗教导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创世纪，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他说什么？这是指着基督跟教会所说的。正如夏娃是从亚当的一个肋骨取出来的，教会呢，同样的是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死中所诞生的。基督爱他的教会，用他的话语滋养他、洁净他、关系他。所以呢，在婚姻的当中呢，做丈夫的也应该用话语滋润妻子、洁净妻子、关心妻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所有做丈夫要学习的榜样，那教会呢，跟基督的关系呢，是所有妻子要学习的榜样。这个就是婚姻的理由，补足不好的人类的延续，基督与教会。那婚姻呢，不只是有理由，有过程。神是讲过程的，讲次序的，不是讲混乱的。婚姻是男人跟女人二人成为一体唯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必须经过三个动作。第一个是离开，离开谁？离开父母。不是说从此不认父母，不是这个意思。有这个离开是有意的、主动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永久性的离开。当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为了对方而离开父母的时候，这个是一条不回头的路。我们常常有的说，哎呀，女儿啊，你到了那个夫家不满意的时候随时回来啊，这做父母的心意，是不是？可是这个应该是不归路，因为你不能给他一个后门，说哎，我可以还回来，那我看这个不满意，我也不要去饶恕，我也不要去忍耐，罢了，我回父家。这往往是一条不归路，要离开父母，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远超过跟任何人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中的，远超过你跟父母的关系，远超过你跟儿女的关系。我们看到多少的悲剧，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要进入退休的人，六十岁的人离婚率是越来越高，因为什么？他夫妻的关系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才勉强跟你在一起。现在我还看到有些人是因为房子的关系把夫妻两个人绑在一起，如果房子没有了就没了，父母都死了也没了，儿女都长大出门了也没了。所以现在这种年龄的六十岁的离婚率是越来越高，因为所有的约束都不见了，所以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关系了，是因为父母在不好意思，儿女在也不好意思在儿女面前谈离婚，都不在了，哎，就散了。所以他们忘了要离开父母，甚至要离开儿女。因为当时呢，假想那个时候亚当一个人还没有孩子，所以他只能离开啊，就提到，所以呢，离开父母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联合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的是什么？就好像如胶似漆啊，这说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是蛮肉麻的哈，要如胶似漆的，像胶一样的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粘在一个地方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分开，父母都不行，儿女都不行，房子都不行，狗猫都不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你们之间这个气胶粘在一起的能够分开，这才叫做联合。联合然后呢成为一体，夫妻两个人不只是肉体上的成为一体，他心灵也要成为一体。夫妻两个人必须是对方最最好的朋友，丈夫最好的朋友必须是你妻子，妻子最好的朋友必须是你丈夫，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不能的。如果你有其他远超过夫妻之间的好朋友的话，你们的关系是迟早会产生分裂的。为要离开，联合，成为一体，那这个是婚姻的过程，一个健康的婚姻的过程，必须要离开父母，离开儿女，然后联合与妻子、与丈夫联合，两个人真正的，不论是灵，就是魂跟体的联合。有的时候夫妻如果是结婚又越久的话，应该是越像对方了，应该是好。丈夫讲下句，太太讲下上句，一个讲下句，好，会接对方的话，因为两个人已经心灵跟身体都已经成为一体。然后婚姻呢的设立呢，还有一个特征，因为耶稣透着回到了第一个婚姻的时候呢，就特别提醒当时的那些听到的人，一个婚姻真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呢，我们如果放在心里，我们真心的相信的话呢，你的婚姻会持久。首先，第一个特征，这是一个神圣的结合。因为神是设立婚姻的那个设计师，所以呢，神知道婚姻怎么样子行得通，怎么样子行不通。任何的法庭呢，都不能改变神所设立的婚姻。所以在神眼中呢，你不是去法院签个离婚书，婚姻就结束。在神眼中，婚姻还没有结束。在人眼中是结束了，在神眼中没有结束，因为是神圣的结合，这是婚姻的特征，这是世界上所不教我们的。世界说，合就合，不合就散，哈，劳燕分飞，各走各的，好，一拍即合，就一拍也则散。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因为什么误会而结合，因为认识呢。而分开，哇，多么罗曼蒂克的话，这是世界告诉我们的，那个是邪恶的结合，神圣的结合是不可分离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肉体的结合，所以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讲到肉体的结合，所以夫妻两个人在肉体上呢，要有结合。然后呢，是一个永久的结合，在神的设计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应该共度一生。我们常常最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夫妻呢，两个人呢就先后的就离开了，就死掉。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是最美好的一个福分，相隔不要太远。那我在歪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都是光夫寡妇，都是就是死了丈夫死了妻子的。那我看到有一个是很好的弟兄孤独，每一次就一个人就没落的在那边，他到歪就是想找一个配偶，是非常不是说是不对的，因为他的太太是死掉了，死亡可以解除婚姻的，他可以再嫁或再娶。可是发现呢，年纪到那个地步呢， 他心中缺少一个伴侣。我常常看到他，有时候跟他聊聊天啊，就是跟他聊聊天，他就是非常的寂寞。我相信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很难得碰到一个可以代替他太太的人，所以一直在那边找啊找啊找啊，很感慨啊。所以呢，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结合，一生一世只要一个，然后你可以伴随到去见主面，这个是个祝福。那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子，以前那个明星，哇，我娶嫁七次，我多厉害啊！这个不顺眼踢开，再换一个，我多荣耀，以那个结婚戒指的次几个为荣。那我们应该以一个为荣。然后呢，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个呢又回到很触摸到现在的政治正确性哈，在神伊甸园只有一个亚当哈，一个夏娃，没有亚 Adam 跟 Smith 哈，没有个 Eve 跟 whoever 哈 Beth， 只有个亚当夏娃。这个是神设计婚姻的特征，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不是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两个女的，也不是一群男女混在一起，现在就变成混乱的婚姻，可以交换配偶的，引以为荣，电视节目都有，引以为荣，我就交换。上次有几个明星，他就说我引以为荣，我老婆也高兴，我也高兴，我们去试试不同的 partner 多好，我们多么的开放，多么的 open mind。 这个呢是婚姻的仇敌，婚姻的特征呢是神圣的结合，是肉体的结合，是永久的结合，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个是神所设立的。那这个呢常常被人家来试探，我用不同的角度，我们试探神，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不断的试探神所设立的婚姻，从左边右边种种的角度不断的试探。我们今天所试探的方法伎俩呢，早在耶稣的时候都已经被人家用过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发明新的那种试探的方法。然后呢，婚姻有挑战，就是会被强辩，所以呢，试探不成呢，哦，这个法利赛人就理直气壮的就拿着生命记摩西说的说，那么摩西为什么要吩咐我们给妻子休书？吩咐已经把那句原文淡化了，吩咐是命令的意思。为什么摩西要命令我们离婚？哦，摩西要命令我们给妻子休书，不是我们要的，是摩西命令我们给他休书的。哇，摩西多体谅我们，命令我们啊，不合就分，摩西说的。哎呦，有我们这摩西大靠山，我说话都有力量哈。我给妻子休书的时候理直气壮，摩西命令我给你休书的，我不能不服从。哇，多好。可是耶稣说什么？摩西是因为你们心刚硬，所以许可你们休妻。什么是命令？什么是许可？他们搞不清楚，在那边强辩。哦，现在呢，这个世界乱乱糟糟哈、哦。昨天打开新闻，我吓一跳，哈马斯就飞弹哈、哦，5000颗，不管是5000、2000、7000，各说各话哈、哦。就打到以色列，结果你看那些影片的时候，他们不是有墙吗？就用 bulldozer 把墙用掉。你看那一群人呢，很可怜啊，有一些是那个恐怖分子，以前的恐怖分子稍微可以遮遮脸，这些家伙呢， 这韭菜炮灰，有一些呢根本手上没有枪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哇好开心哦，跟着后面就起哄，然后呢还在自拍一下哦。这些自拍的人真白痴，还放到网络上，这个都被人家清算的目标嘛，以后以色列兵进去的话就找你这些人就一个一个清算哦。那些人脑子是笨到地步，他会说什么？是我的阿拉命令我的，我那些属灵的领袖和马斯利的命令我去杀那些路上的人的，他命令我我就做了，他们理由他是命令我的，阿拉命令我把以色列人杀光，命令。所以人把命令跟许可搞不清楚，还在那边强辩，这就成为我们面对婚姻的挑战。然后呢，不只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命令，什么是许可，然后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因为他们引用的是《生命记》的24章1-14节。《生命记》24章1-4节是这么说：人如果娶了妻之后呢，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呢，不喜悦他呢，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就回到离开夫家等等等。当然呢，如果让妻子离开的时候，如果可以去嫁别人，可是如果他的后夫第二个丈夫死的话，前夫不能再把他娶回来，因为他已经跟别人有了性的行为，你再把他娶回来就玷污了这块地。事实上呢，在这一段话中，神只给他们一个命啊，耶稣啊，摩西只给他们一个命令，不是命令他们去休妻哦，不是。摩西只是给他们命令什么呢？离婚的妻子不能再回到第一个丈夫的婚姻里，他只给他这个命令。他们把命令跟许可搞混了，读经读了老半天，还在那边强辩，搞混了。事实上神借着摩西给他们这段的话语呢，是非常明智的，就是当个丈夫要休这个妻子的时候，因为他今天把饭煮得不好，今天化妆化得不好的时候呢，你要休他的时候呢，你要回头想想，这是一条不归路，今天这个妻子离开了这个门之后呢，你不能再把他带回来了，三思一下，三思一下，有什么不可理解、不可饶恕的事情？然后摩西在这边说，不合理的事，关键就是我们要问，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丈夫看到妻子，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所以就变成我刚刚开始说有两派，你可以把它什么都是不合理，饭煮的不好吃也是不合理，没有打扮的好也是不合理，人老珠黄了也是不合理，都是不合理的事。摩西没有说明的一二三四这么清楚，就不合理的事，就看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有的呢，保守派说，哦，他如果有婚外情，有犯跟人家别的男人有奸淫，这个是不合理的事。你我来看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我们可以为这个不合理的事呢辩论个天翻地覆，历世历代的人都在为这个不合理的事呢来做解释，来做辩论。那这个就是婚姻的挑战，你我都要面临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在婚姻的挑战中呢，要成为一个幸福的婚姻，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必须双方都要去努力的。没有一个偶然发生的幸福的婚姻，绝对没有，都是双方遇到不合理的事的时候，你要如何的来看待，或者是你要为你的离开这个婚姻来强辩，把小的不合理的事 放大成很不可饶恕的不合理的事。这是婚姻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婚姻呢，还有一些的特例，在这特例中呢，就是个无奈。这个问题呢，是来自门徒的无奈。所以门徒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哇，违禁的婚姻真可怕，没有退约的这个，不能 return to the vendor 哈，不能退回的，不能把老婆退回去给我的那他的父亲，他们就百般无奈，就说了这个问，说了这句话说，那么真的是好苦啊，那不如不娶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呼声，连门徒都受不了，门徒就说，耶稣啊，你的标准太高了。太高了，我是无可奈何，罢了，不娶不嫁，就变成这个样子。结果耶稣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在无可奈何中，耶稣就说， 不进入婚姻呢，有一些特例，就是这边讲的阉人。阉人，阉人呢，和本就阉人，就是太监，就男的生殖器官被除去的那叫阉人，就是太监。那新的和合本是说，把他这个句话稍微淡化，说不适宜结婚的。新译本说不能结婚的啊，这就稍微含蓄一点，不要讲的是阉人这么难听的话，就不适宜结婚的，或者是不能够结婚的人。事实上，阉人这一个字呢，出现在这里之外呢，只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就是腓力跟伊索比亚一个太监的对话的故事，就是阉人。婚姻而不是独身，是神设立我们生活的原则。神设立一个男的要有一个女的，建立一个家庭，人类可以延续，然后透过男的爱女的，女的顺服男的，了解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透过两个相守一辈子，能够经历什么是爱，什么是顺服，而不是独身。因为你独身一个人，你没有对象，就自哀自怜。所以独身不是神设立的原则，而是一个特例。所以因为耶稣知道有一些人只能独身的，耶稣在这里指了三个理由，三个独身的。一个是天生的缘故，就有些人生下来是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但有些人生下来生殖器官就不健全的，会有的，因为人在最终会有生下来这个不残缺，就不健全的。可不健全的不是正常哦，不是 norm， 是 abnorm， 是特例。所以我们常常把不正常的呢当成正常的，所以这一句话要很小心。所以有人常常针对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很早的保守派的认为说绝对不会有同性恋这个问题，然后自由派的说，哦，有些人生下来就有同性恋的倾向。那这么多年来呢，我牧师根据一些的总结呢，既然会有生下来是瞎子瘸腿的，很有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人的确有同性恋的倾向，可是那个不是正常，而是特例。那特例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所以我要怎么样，我就保持什么独身，我保持独身总可以吧，因为有人是先天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不能把特例呢强迫成为正常，这是错误的。可是我在这特例中我保持独身，这个是有所谓自认为有倾向的人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先天的缘故，是阉人的。有人是因为人为的缘故，很可能是出了车祸，也可能是犯罪被剪掉，或者被那个的，以前的人是这样子，强奸犯的话会被移除的，成为阉人。有人会因为人为的缘故成为阉人的，他就独身的，人为的，战争中受到残害的，种种原因。然后呢，另外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就是因为呢，我要专心在天国的事工呢，因为我娶妻或者是我嫁人会纷扰了我的注意力呢，我就所谓的自阉。这个自阉不是说去找医生动手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没有性的行为，我自愿的成为一个独身的人。所以耶稣才在这边说，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受的，要神赐给谁，谁能够领受。所以独身这件事情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有的人生下来有问题，我要接受；有的人被人家残害，我也无奈的接受；有的人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呢，他独身他也接受。在这个婚姻的特例中呢，我们只能说是无奈的，无奈的。我们遇到那些不论是天生的、人为的，为了天国的缘故呢，我们的确也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可是呢，我们不要来试探神设立的婚姻，我们不要为婚姻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呢，我们在那边强词夺理。可是呢，我们看到那些特殊的例子，我们心中实在是无可奈何。在《生命记》，就是法利赛人最喜欢引用的摩西五经中的《生命记》的结尾呢，摩西对以色列做个宣告，就是摩西即将要离开的这个世界，那以色列人也准备新的一代呢，老的一代在旷野因为悖逆神已经死了，新的一代在旷野中生的呢，准备要在进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神要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们可以做出什么选择。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选择，你我没有选择的话，我们就是机器人，没有自由。那摩西就怎么说呢？在《生命记》的30章19节说，我已将生死福祸我都放在你面前，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生死福祸，所以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活，你要选择生命。他们可以选择遵行神的诫命而存活，同样的，他们可以选择拒绝神的命令呢，而承担死亡跟灾祸。在婚姻的这个事情上呢，耶稣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借着婚姻的设立，在婚姻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挑战。那婚姻中呢，很可能有一些无奈，一些特例，让我们选择如何的生活。我们一定要选择喜乐，我们要选择信靠神，这个是我们一生中最靠得住的。我鼓励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夫妻呢 一定要有一些的嗜好，你不可能说每一天从头到尾都严肃的谈论一些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因为你的年龄会改变嘛，以前为了事业，为了儿女读什么书，要去学这个学那个什么什么，读什么大学等等等，然后怎么照顾年长的父母等等等，所以夫妻两个一定要有彼此间单独相处的时间。讲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就结束。很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师母一直都在下惹当趟上班啊。那我有一阵子，大概将近七年还几年的时间，在下惹当趟的银行上班。然后呢，我们平常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午的时候呢，都会去YMCA downtown 的 YMCA 运动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星期三呢，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就会去那 Charlotte 的 downtown 的餐馆吃饭。然后呢，我不能讲这么肉麻，我就跟我们同事说，你像 love date， 夫妻还是要有 dating， 不要有啊、哦、dating 是未婚之前的那种哦。这个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 dating 啊？我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星期三呢，我不会跟他们出去吃饭哦。他知道我星期三晚上啊，星期三的中午一定跟师母在当趟找一家餐馆吃饭，然后去逛一逛啊。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夫妻一定要有约会。好，不希望约会从结婚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那个是福分。就借着这个呢，我们现在以前还有我们跟很多人说，以前我们还没有来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两部车各开各的，每天还有八个小时 breathing room 单独独身的八个小时上班的时候嘛，现在是一个小时都没有。可是呢，就借着这些年来的呢，我们也蛮习惯的。我们跟人家说我们坐一部车，很多美国人是不可相信的事情，不可相信的事情。可是呢，我觉得婚姻就是要如此的培养，因为我们相信神设立的，我们相信会有挑战，可是我们相信呢，我们不要有无奈啊！有些在婚姻中无可奈何，实在是 miss 掉神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特别也要再次为这个世界的局势来祷告。神，你是掌权的神。你看到这些人杀人、国攻打国的这事情，你心中也伤痛。我们求主你，就是辖制那个恶者，他们的暗中的那些的计谋，不能够实现出来。求神你怜悯那些无辜的，那些在街上就被枪杀的，参加音乐会呢也无法受到，也无法逃过这场浩劫的。我们求主你的怜悯能够临到他们，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做你儿女的看到这个邪恶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每一个角落在那边蠢蠢欲动。那我们做你儿女的呢，能够警醒，首先今天让我们在婚姻上警醒，让我们做丈夫的爱妻子，做妻子的能够顺服丈夫，最重要的两个人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将荣耀都要归给你，是我们婚姻的设立者，你是我们婚姻中挑战的一切的解决者。希望我们的婚姻呢，在最终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例，我们的婚姻是没有无奈的，我们的婚姻是充满喜乐的，充满盼望的。我们将这些祷告都呈现在你面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我们。